亲爱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点点，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。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一章，神存在的真实性。奇妙的生物界，地球上的生物变化万千，奇特多姿，但彼此配搭得十分巧妙。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变为植物体中的化学能，直接或间接地为所有的动物提供了食物，而动物的排泄物和遗体又是植物生长的原料。六七十年代在大陆兴起的县级小化肥厂生产碳酸氢铵，其关键产物合成铵需要高温高压才能合成，可是在生物酶的催化下，植物在常温常压下即可合成各种复杂的有机物。将来有一天，当我们能在体外复制叶绿体和各种酶的时候，在温室里，这边输进太阳光、二氧化碳和水，那边就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牛奶、面包、肉类、水果。这是中学生物老师曾为我们描述的令人无限憧憬、神往不已的前景。几十年匆匆过去了，要实现这个目标谈何容易呢？除食物链外，气体循环也很合理。一切生物呼吸时需要吸收氧气，吐出二氧化碳，植物的光合作用则用二氧化碳合成各种有机物，同时释放出氧气。这些巧妙安排只能是造物主的精心设计。20世纪40年代，生物学正酝酿着重大突破，遗传物质的秘密即将被揭开。当时第一流的生物学家、化学家大都倾力研究蛋白质。当时普遍的想法是，生命现象如此复杂，只有像蛋白质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能是遗传物质的携带者。令人颇为意外的是，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发现的 DNA 双旋螺结构证明 DNA 才是遗传密码的携带者。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仅有四个不同核苷酸组成的 DNA 竟是控制千变万化的生物活动的遗传物质。但事后想来也不难理解，每一个氨基酸是由 DNA 长链上三个相连的核苷酸所决定的，一个由300个氨基酸组成的中等大小的蛋白质分子则需由大约含1000个核苷酸的 DNA 来控制。因为 DNA 仅由四种核苷酸组成，这一 DNA 分子的核苷酸就有不同的排列组成，一共有4的1000次方或100的600次方种不同的组合方式。大家可能对这个数位没有什么概念，让我举一个参照数。有人估计整个宇宙的电子数是10的105次方，这样一比就知道100的600次方有多大了，也就可以理解 DNA 为什么可以成为遗传密码的携带者了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每当想到生物学这段历史，我都不禁由衷地感叹造物主的神奇大能。几年前我们需要一批新生小鼠做实验，一组要剖腹产的，另一组要自然分娩的。母鼠本来就不大，加之多胎，新生鼠会很小，因此在剖腹产以前我们做了精心准备。当我们把母鼠的腹部切开时，子宫立即凸了出来，像一只长茄形的氢气球，子宫壁已被撑得半透明了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子宫剪开，看见了8只小鼠，但每只小鼠还被一个衣包紧紧地包着，若不尽快剪开衣包膜，小鼠就可能被窒息死亡。衣包膜非常薄，我们不敢下剪刀，怕伤及小鼠， 只好改在剖腹镜下操作。新生鼠没有毛，皮肤又红又嫩又薄，就像黏膜一样紧紧地与衣包贴在一起，好容易才把衣包去掉，但脐带无法处理，太细无法结扎，不敢剪断，怕小鼠会失血过多。汗流浃背地忙了两个小时才把剖腹产做完，到头来还死了两只小鼠。第二天下午，另一只母鼠要分娩了，当它开始宫缩时，实验室马上骚动起来，女士们反应尤为热烈，这个说赶快用布把笼子盖严，别让母鼠受风，那个建议笼子里的木屑太粗糙了，是否应换一些柔软的东西，要不小鼠会受不了的。我不理会这些议论，觉得他们过虑了，如果实验室这么好的条件还不行，在野地里生小鼠又该如何呢？有了头一天剖腹产的遭遇，我最关心的是看母鼠如何自己接生。我趴在笼前目不转睛，母鼠回身舔舐一阵，第一只小鼠就被它用嘴衔出来了，接着用两只前爪抱着，用舌舔着，不一会儿，这只满身血污的小鼠就变得十分干净利索了。母鼠把小鼠安放在木屑丛中，自己则稍事休息。大约十分钟后，第二只小鼠出世，照样很快被收拾停当。在间歇期，我注意到母鼠一直在吃什么，原来它是把带出体外的胎盘、衣包、黏膜等一点不剩的全部吃了，连粘在木屑上的血迹也舔舐干净。他是在补天能量呢，我的心被深深的触动了。在大陆，妇女分娩前要拼命吃煮鸡蛋，以预备充足的精力。在美国，分娩前不再吃东西，直接把营养输进体内。这样分娩者既有了能量，又使消化系统空着，为产道让路。但不管用何种方法，分娩前总需积蓄能量，没想到老鼠也懂也会，这是谁教给他的呢？在间歇期，母鼠嘴衔爪抱，频频为小鼠转移地方，以便更安全。它的尖爪利齿竟丝毫不会伤害小鼠那极幼嫩的皮肤，真令人难以置信。一个多小时后，小鼠全部处理干净，个个活泼健壮。目睹全过程的我大饱眼福，但我还有一个疑问，小鼠的脐带怎么样呢？脐带太细，肉眼看不清楚。我小心取了一只小鼠放在解剖镜下，小鼠的全身又干净又滑溜，就像小孩洗完澡后全身铺上爽身粉一样，脐带齐刷刷地从肚脐根断掉，只有一小点血斑，太神奇了。过去我们惯于把动物各种奇特的行为，如蜜蜂制造的蜂房、蚂蚁的严密组织、候鸟的迁徙、鱼类的洄游等，称之为本能。我很少想过，也不明白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。圣经清楚地记载，是神创造了地球上的各种活物，各从其类，而且神看是好的，也就是说，是神给了各种生物生存和生活的能力，这就是生物本能的来由。耶稣也极生动地以飞鸟和百合花启示大家，他说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？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一切生物都是在神的看顾下才得以生存的。想到这些，我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慑服，领悟到神创造的奇妙、完美和伟大。在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把自然界的一切美妙、和谐都归之于自然规律。在我的心目中，自然规律是永恒的第一因。 其实一切律都是受造之物必须由权威制定，并在权威的监督下才得以运作。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宇宙不是永恒的，而是有始有终，是被造的。因此宇宙的一切自然律也是被造的。自然律是谁造的呢？当我们挣脱无神论的禁锢，把思想向自然律背后稍作引申，就很容易看见神了。罗马书1:20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神创造了宇宙万物，并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，维护着宇宙的正常运转。这位造物主正是借着他的创造向人类启示他自己。只有他才是万有的源头，宇宙的第一因和创始成终者。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，将你的一些感动和收获分享出来。感谢家人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